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希望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大家能够抛开一切的挂虑，安静在主的面前，亲近他，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诗歌，歌名是《新造的人》，歌词是这么说的：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盼望，内心有活水涌流。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就永不能得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的赞扬，愿主爱平安永留，使他人得福。歌词真的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愿主的爱和平安永留，使他人得祝福。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造的人》。
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盼望，内心有活水涌流。我若不将一切献给主，就永不能得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耶稣名，喜乐地赞扬，愿主爱平安永留，使他人得福。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使我全人都更新。每天他赐喜乐盼望，内心有活水涌流。我若将一切献给主，就永不能得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心中有奇妙珍宝。我灵高举主地 人的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相处不来，他们就选择用换教会的方式来逃避问题。教会对他们来说就像百货商场，可以随意更换。你对教会是否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呢？你是否意识到你跟教会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你的救恩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爱神的就当爱弟兄》。
每个星期的主日崇拜都不应该是一种宗教活动或者例行公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应该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要学习主的话语，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旨意，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的心志，我们要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主的话语。要不然，即使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听到，也是毫无益处。我们仅仅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经常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没有认真遵行主的教训。我们要让主的话语纠正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认真实行主的教导，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如何彼此切实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主耶稣没有给我们其他的命令，他只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令。如果连这一条命令我们也不遵守，我们怎么能够称自己是主的门徒呢？非基督徒能否透过教会认识神，不是在乎教会组织了多少的活动，而是在乎教会有没有按照主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从小的方面开始，你可以先跟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建立一个深入的相交。当然，如果你是弟兄，就当找弟兄，姐妹就找姐妹，人数不需要多，你可以先从一个人开始，学习如何用主的爱去关心那些比你年幼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在主里面成长。我有一个梦想，如果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做的话， 我敢肯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的密切，他们的属灵生命将会很兴旺。如果我们按照主的意思彼此关心，彼此相爱，教会不再是一个宗教组织，而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如果你连关心一个人也做不到，那么你就得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呢？你来教会是不是光为了听道而不是行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不遵行主的命令，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没有遵行。即使我们不是故意不遵行，事实上我们就是只听道不行道。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真的要把你所听到的圣经教导行出来。正如我刚才建议，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开始遵行主的命令，先从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开始，学习以主的方式去关心对方。你会发现在过程中，不只是对方会得到益处，你也会从主那里得到祝福，因为你是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约翰一书，我们来到第二章。这一章的内容有一点深，我想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解这一章的内容。我会先把要点告诉大家，然后再提问题帮助大家思考。我要先提的是两个要点。第一，约翰一书的主题是爱，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爱。我们经常谈论爱，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爱这个字是我们常用的。很遗憾的是，我们一点都不明白爱的真正内涵。我们经常错误地使用爱这个字。什么是爱呢？你会立刻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永不止息，义无反顾。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爱就是完全委身，一致到底。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说到，爱是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如果你有爱，凡事你都有希望，凡事你都有信心，你不需要放弃。这就是爱的本质。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来明白这一点。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39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主耶稣说，天父差他来的用意就是要他看顾天父赐给他的每一个人，好让一个也不会失落。你看过一部电影叫《一个也不能少》吗？我没有看过，只读过介绍这部电影的文章。内容是说到一个在农村小学任教的老师，他非常爱自己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家里实在太穷，所以就离开学校到城里打工。于是这位老师就千方百计，历尽千辛地到城里将他找回来。我想这应该是一部很感人的电影。这位老师非常爱他的学生，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学生迷失和受苦。这也是神的心意，他不愿意看见我们任何一个人灭亡。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就是不愿意见任何人迷失。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想到犹大的例子。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 都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犹大。主耶稣既然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为什么还要拣选他做门徒呢？难道神真的是老早已经预定要犹大灭亡吗？如果犹大的灭亡真的是被预定的，我们又如何理解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的话呢？神不是不愿意见一个人灭亡吗？为什么同时间他又会预定犹大灭亡呢？我们该如何理解犹大的遭遇呢？神当然不会故意预定人灭亡。主耶稣之所以拣选犹大，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挽救他。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非常关注犹大的属灵情况，他对犹大的爱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甚至到了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没有放弃，他用不同的方法提醒犹大，他甚至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对门徒说呢？如果你是犹大，你肯定会被主耶稣的话所震撼。如果犹大的态度是好的，他肯定会感到震惊、尴尬、敬畏神，他会马上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的用意是要唤醒犹大，希望他可以醒悟过来。遗憾的是，犹大非但没有悔改，他最后还选择了用亲吻来出卖耶稣。从犹大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主耶稣是如何爱他的门徒。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也知道犹大是不会悔改的，但是他还是选择爱他到底，希望可以唤醒他的良心。这就是神的心肠，他会尽心尽意，不愿意看见一个人失落。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圣经的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主耶稣的责任是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我们也必须相信他到底。不管你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无药可救，只要你肯回转，只要你有信心，主耶稣是不会丢弃你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跟从犹大的脚步，坚持不肯回转，这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就无效了。当主耶稣说，他不会丢弃我们，你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经常怀疑神是否与我们同在。问题不是主耶稣有没有与你同在，而是你是否相信他的话。只要我们不离开主耶稣，他是不会丢弃我们的，除非你像犹大那样主动的丢弃神，这样神也无法帮助你，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他的爱。这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爱是一种委身，是永不止息、义无反顾的，这是第一点。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效法主耶稣的心肠，他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也不可以丢弃，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一个也不可以放弃。可能你会接着问，我们如何才算是拒绝神、离弃神呢？我们从约翰一书里可以看到，拒绝弟兄姐妹就是拒绝神，离弃弟兄姐妹就是离弃神。这就是第二个要点。你明白为什么吗？其实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圣经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你离开基督的身体，岂不是离弃基督吗？任何人如果拒绝教会，拒绝基督的身体，根据圣经的教导，他就是拒绝了基督，这些人肯定是不能住在基督里。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多年，还是不能明白这一点。他们以为只要委身给神就得救了， 他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是不重要的。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根据圣经的教导，神跟他的子民，或者说基督跟他的教会，是不可以分割的。你拒绝其一，就是拒绝两者。记得很久前，有一个女孩子来教会聚会，她对神非常热心，无论是参加查经还是听到，她都非常投入。几个月后，她提出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当同工们问她为何要受洗时，她说她感受到神的爱，不单是透过查经和讲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她也深深地体会到神爱她，所以她非常乐意回应神的爱，愿意接受洗礼委身给神。在谈话的过程中，同工问他是否愿意委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表示不愿意。他觉得虽然教会的人对他也很热情，但是比不上神对他那样的爱，所以他只是愿意委身给神，不能委身给教会。他不愿意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深交。当然，普通的交往是可以的，但绝对不是彼此委身的那种关系。同工向他解释，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他想委身给神，他也必须要委身给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不肯委身给基督的身体，就不能委身给神。最后他决定要放弃受洗，并且离开教会，因为他不愿意委身给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爱神跟委身给弟兄姐妹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基督徒来教会只是为了参加崇拜，崇拜结束后他们就马上离开，他们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有任何深入的相交。这类的基督徒是教会里的游离分子，他们对教会是没有任何委身，他们甚至还经常更换教会，教会对他们来说就像百货公司，可以随意更换。今天我想借着神的话语让你看见，委身爱基督的教会跟救恩是密切相关的，离开教会就是离开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以外是没有救恩的。如果你想得救，就必须住在基督的身体里，不肯委身给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一只手不愿意跟身体有任何的关系，后果会如何呢？这只手肯定会枯干死亡。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枝子必须接在葡萄树上，离开了树，枝子必然会枯死。同样的，当我们离开了基督的身体，我们也不会有救恩。这就是我要提出的两个要点。接着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经文，我要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23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23节，这里说道，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的确是比较深奥，正因为如此，我先给出要点，然后才提问题，帮助大家思考。约翰究竟想说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一遍，你就会留意到他是在谈论那些离开基督的人，他们都是敌基督。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在这里谈到敌基督呢？这个话题跟上文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我们需要仔细的跟踪使徒约翰的思路。我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为什么使徒约翰要谈及敌基督呢？这跟上文有什么关系呢？第二，约翰在这里说到很多敌基督，究竟谁是敌基督呢？约翰在第十八节说到，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现了，即使说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出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敌基督将会出现，但是在这个大敌基督出现之前，魔鬼会差派他的手下来为敌基督预备道路。这些敌基督的使者，他们的生命和作为跟大敌基督都非常相似，所以约翰也称他们为敌基督。究竟这些敌基督是谁呢？约翰在第22节说到，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原来这些敌基督就是那些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人。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谁是不认基督的呢？在教会里做民意调查吗？看看谁不认耶稣是基督，那么他就是敌基督了。是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将敌基督从教会中揪出来呢？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区分邪灵。他们以为只要问对方是否接受耶稣是基督，马上就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来自神。这样的方法不一定行得通。你只需要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4节、第三章11节，你就会发现很多邪灵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要以为邪灵不会承认耶稣是基督，这绝对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请留意第22节的话，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里提到说谎，什么是说谎呢？圣经说的说谎者是指那些口里虽然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主，但是在具体生活里却否认他们所承认的。他们是说谎的，因为你不能光听他们说，他们的行为否定了基督。他们又是如何在行动上否认基督呢？约翰接下来说到认子和不认子。到底如何才算是不认子呢？我们可以看第24节。第24节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那些认子的人就是属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怎样才算是认子呢？第24节告诉我们，必须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我们心里。如果你不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就是否认子了。 你不能住在它里面，即使说你是与基督隔绝了。什么是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呢？我们从起初听见了什么呢？就是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彼此相爱的命令。你明白了吗？现在你能否辨认出谁是敌基督呢？就是那些不遵守主的命令、不爱弟兄姐妹的基督徒。这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当你掌握到这个重点后，其他的经文就会迎刃而解。第十九节说到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这并不是说他已经不相信耶稣，所以离开了教会。约翰说的出去是指关系上的断绝。留意在第十九节，使徒约翰同时间用了出去和同在两个词语来做一个对比。同在是表达了一种健康活泼的关系，而出去则表达了关系上的断绝和死亡。第十九节的同在跟二十四节的住在是同一个字。如果你将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跟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你就是住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样你就是承认子了，你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的就是住在父里面。如果你选择违背主的命令，不肯委身给弟兄姐妹，那么你就是离开了基督的身体，你就成了一个敌基督。所以这里说的同在不是指教导上的相同，而是指跟基督身体的关系。我们必须重视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很多基督徒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或者跟教会的领导不和，就用换教会的方式来逃避问题。这样的做法是神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坚持不肯悔改，我们就没有将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呢？我们跟主的身体已经是貌合神离，我们的心已经离开了。如果我们将主的命令常存在心里，我们不会因着一些意见上的不合就选择换教会，甚至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以行动来承认耶稣是主，圣灵会带领我们，会教导我们，会帮助我们克服一切关系上的困难。圣经所说的爱跟我们今天的理解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谈的爱都是短暂的，经不起考验的。这就是属人的爱的特征，而圣经说的爱是神的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爱。这就是我之前所强调的第一个要点，爱是恒久忍耐，永不止息。我们对神对教会的爱是一种完全的委身，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去爱，而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他必然会赐能力给我们去完成。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谨记，爱是需要完全委身一致到底，这是第一点。当我读这段经文时，我也吃了一惊，因为我留意到约翰使用了一些非常强烈的词语。比如说在第十九节，约翰说到那些从我们出去的都不是属于我们的，那些对教会、对基督的身体没有委身的基督徒是不属于基督的，因为他们没有住在基督里。那么他们是属于谁的呢？第二十二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属敌基督的，他们是敌基督的使者。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当我读这段经文时，我感到非常震惊。 约翰竟然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不肯彼此相爱是这么严重的事。当我们拒绝爱弟兄，拒绝委身给基督的身体，我们其实已经选择了投靠敌基督的阵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我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0节所说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0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耶稣说，凡不与他相合的就是敌对他的。你看，属灵的事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如果你不在神的阵营，你就是属于魔鬼的人。如果你是属于神的阵营，你就必须跟从主耶稣的榜样，委身爱属神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弟兄姐妹没有这种委身的爱，你就是说谎的，你是属于敌基督的阵营的。圣经说得很清楚，爱是永不止息的。如果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止息了，那就不是神的爱了。主耶稣是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呢？有一次，彼得问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七次，我还需要饶恕他吗？耶稣对彼得说，要饶恕弟兄70个7次，就是490次。主耶稣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不论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多少次，你都要饶恕他。在圣经里，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代表了完全。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超过了490次你就可以不用饶恕他，不是这个意思。70个7次是象征了无限的饶恕，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在这里我需要做一个补充，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包容罪，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马太福音18章的15到17节，主耶稣就教导了门徒当如何处理教会里的罪。罪是必须要处理的，绝不可以包容和忽视。马太福音第18章17和18节也谈到了教会当管教那些犯罪却不肯悔改的基督徒。管教表达了神对罪的重视，那些屡劝不改的基督徒，教会就必须要采取行动来管教他们。教会的管教是严厉的，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拒绝了这个被管教的弟兄或者姐妹。管教是出于爱，如果我们不关心对方，就不需要管教他。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不论他是多么的坏，你也不需要管教他。父母管教儿女正是因为爱他，而不是放弃他。如果放弃了，为什么还要管教他呢？所以当教会的牧者管教你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拒绝你。一开始时我说到，爱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委身，这不单应用在我们对神的爱，也同样应用在我们跟教会的关系上。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出现了嫌隙，不愿意接纳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就是在拒绝神。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16节。路加福音十章第16节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听从教会，你就是听从教会的主人；如果你弃绝教会，你就是弃绝基督。这一点主耶稣说得非常清楚。 我特别要提醒那些想要受洗的朋友们，洗礼是我们跟神在众人面前立约。透过洗礼，我们不仅是委身给神，也委身给基督的身体，一生一世以基督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对教会的委身是义无反顾的，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冷淡了，我们就是对神不忠，不忠于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向神许下的承诺。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点，我要用一些实例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有些基督徒因为跟弟兄姐妹相处不来就离开了教会，他们并没有停止聚会，而是选择到另外一间自己喜欢的教会聚会。他们这样做算不算是拒绝基督呢？这就领我们进入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只接纳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这样行吗？当然不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分门别类，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抵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明白约翰的意思吗？他看天父和儿子为一体，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当我们接纳了主耶稣，我们也接纳了天父。如果我们不认耶稣，我们也弃绝了天父。很多基督徒就像一些小孩子，当他们被父亲责打时，他们就会跑到母亲那里，他们不要父亲。但是当母亲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跑去父亲那里，不要母亲。所以作为父母的，你们必须要同心，千万不可以让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他们可以随意挑选顺从谁。将这个例子套用在教会生活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圣经屡次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我们在圣餐中是同领一个饼，这意味着肢体虽然多，但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你明白吗？这是合一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所以经常在教会里分门结党。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挑选跟某某人来往，也有权利排挤某某人。那些跟弟兄姐妹合不来，选择离开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不觉得事态严重，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彼此相爱跟救恩的关系。拒绝委身给弟兄姐妹，就是拒绝主，我们就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另外一个例子是，如果有一个弟兄不喜欢教会里的某个弟兄，但是他对我是特别的友好，特别的尊重我，你说我该如何待他呢？我是否该容忍他的这种态度，这种对待弟兄的方式呢？当然不可以。如果我容忍他继续这样的重词轻笔，教会很快就会分裂了。如果他要跟我有相交，他必须要处理好他跟其他肢体的关系，我绝不会容忍他在教会里分门结党。所以如果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绝对不能够采取逃避或者排挤的态度。纵然这个人对我很好，但只要他对教会中某一个肢体不好， 这也是我的事，因为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作为牧者，我不是单看你是否对我好，我更关注你是否对其他的肢体好。我们必须同心才能达到合一，因此你不可以拒绝部分的弟兄姐妹，只跟某几个弟兄姐妹好。我们彼此的关系一定要在神面前处理好。马太福音第五章23-26节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跟某个弟兄或者姐妹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我们休想献祭给神，神是不会接纳我们的。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一切的关系，神才会接纳我们。由此可见，神是非常重视我们彼此间的委身。如果神不接纳一个分裂教会的基督徒，我又怎么敢接纳这样的人呢？如果你在教会里听到某个基督徒批评另外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神不喜悦的。你千万不要同意他的做法，你要劝他悔改，因为拒绝弟兄姐妹就是拒绝主，拒绝主的人是不会得救的。当你听到任何人批评任何人，你一定要处理，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大家都属于同一个身体。使徒保罗说，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都会感受到。你曾否试过牙痛呢？只要一只牙疼，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痛楚，这就是合一。如果你不是这样运作的话，你就不是属于这个身体了。这就是第三点，你不能部分的接纳弟兄姐妹，你要么接纳，要么拒绝，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不容许我们这样的分化。我们应该彼此委身，追求合一，彼此相爱。让我总结今天的信息。神透过约翰一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要追求彼此相爱。这是一种委身的爱，永不退后，一直到底。这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呼召，呼召我们透过追求彼此相爱成为合一。罪，这是刚刚相反，罪是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靠他的能力活出这种属神的爱，借着彼此相爱，借着教会的合一来证实神的救恩。很多人不知道天国有什么特别，天国之所以美丽，正是因为里面有爱。你曾否品尝过这种永无止息的爱？没有任何的软弱、问题、隔膜能够阻止这种爱在我们中间川流不息。只要我们都住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多人会问，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既然造了人，为什么又容许他们犯罪呢？难道神不能创造出一些不会犯罪的人吗？为什么神要人类经历这么严格的考验呢？透过这些考验，神要我们拥有这种超凡的素质，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心意，特别是在极困难的环境中，这种爱会显得更灿烂。但是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也必须经历许多的磨练和考验，才能够拥有这种爱。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基督徒要管理天使，你相信吗？不论是智慧还是能力，我们都远远比不上天使，我们凭什么来管理他们呢？将来人比天使优胜的地方，恐怕只有一样，就是有彼此相爱、永无止息的爱。天使因为没有肉体，所以不需要经历人所经历的磨练，但是 他们也不会有这种永无止息的爱。虽然他们也有爱心，但不会达到这种的深度。圣经说，最大的就是爱。如果你有这种爱，你就有资格管理天使了。他们也乐意向你学习彼此相爱。但是，这种爱来之不易，是要经过长时间磨练才结出来的果子。虽然弟兄姐妹的性格、背景、文化都有很大的差距，靠神的恩典，我们必然能够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他必然会帮助我们活出这条新命令。我希望你能够抓到这个意象，充满喜乐的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爱神的就当爱弟兄》。《约翰福音》13:1说，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不但爱我们到底，他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到底。我们当立志将主的命令存在心里，以主的爱去爱弟兄姐妹，这样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生。